第一章的十九到二十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让我们一起读。好，一起。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第二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一起。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感谢主，今天赵牧师又在我们中间正道，他今天继续夫妻篇家庭系列篇的第四讲，相爱之道。
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愿意祝福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哈，母亲节快乐。如果你身边有坐着母亲，好不好跟他打个招呼，说母亲节快乐，好吗？这耶稣爱你哈，耶稣爱你。Yeah, 真的是再次祝福母亲节啊，母亲们，天下的母亲们都在主里面得享平安，因为没有母亲就没有生生不息的我们，对吗？没有母亲也就没有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神造夫妻的时候，没有母亲这个世界也不可能往下繁衍。所以正是因为有了母亲他们的辛苦，因着他们的付出，他们付上的代价，其实才有我们这些宝贵的人类啊，也有一些可爱的人，甚至那些不可爱的人都是从母亲而来的。所以都是由神借着母亲所给予我们的这个世界。那我们也是上个礼拜讲一个信息呢，是夫妻篇的圣洁器皿，告诉我们夫妻都是神所要预备我们行善的，让我们预备了承载神的荣耀的哈。所以今天是母亲节，当然也继续讲夫妻篇了。那如果你今天给母亲一束花，那是一个好主意哈，那也是应该的。那上次讲到夫妻篇的时候，讲到圣洁器皿的时候，讲到彼此相爱哈，我也给弟兄姐妹们也讲到关于这个很多的话哈，其中有一个事情叫做谈到关心呢。用四个字母哈，那个手头的字母来讲到，就是说我们在夫妻方面要有一个承诺哈，要认识你的配偶，要接纳你的配偶，要帮助他。那第二个是讲到attraction 是要保持吸引力哈，吸引力就是要学习保持个人的魅力，你的打扮，你的言谈，你的举止都要对对方有一个产生一个吸引力。那第三个呢，讲到romance 也是讲到浪漫了。讲到浪漫的时候的话，就是要我们常常的有给对方惊喜哈，然后不要千年如一日的那种单调啊，而是叫我们常常比如我举例说献花了哈。所以很多弟兄姐妹结束以后跟我打趣说，牧师这个花店这下子要生意好起来了哈。是我们讲到的就是大家想想看有的说哎呀我们有别的方法哈，更实在的方法 good， 只要你夫妻欢喜快乐只要你夫妻幸福荣耀神，那都是神所喜悦的。其实送花也是一个好办法，要是说这个很破费嘛。其实我给大家算了一个账哈，我自己也算了一个账。因为每年就算给太太献花了啊，一年50块钱，这个太太的生日哈，结婚纪念日啊，一年就算50块钱。弟兄姐妹，就是金婚呢，从你结婚到那天几乎50年，你这一生给她献花2500块钱。2500块钱，弟兄姐妹，你买了你50年的幸福快乐，你值不值得？说这个花钱哈，值得投资的。好，我给大家算笔账，让你从结婚开始一直到金婚的时候，你都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了。所以让弟兄姐妹都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你也幸幸福福的这有多好？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我也收到一些反馈信息，说牧师你讲的挺对我有帮助的，哎， 还有说牧师，你讲的正好是好像说到我呢，啊，我都很高兴。也有的说牧师啊，你的 presentation 很棒。我说其实不是 presentation， 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学道啊。那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长进呢，就在这每周里边呢，就在这每周这里边在度过当中。所以每周当我们听了道以后，我们回去就行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年你有长进。其实我们建筑房子就是有一个架构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有永生的救主，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盼望，我们知道将来有新天新地，我们已经知道将来我们有永生。那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那其实我们生命每天的建造，生命每年的建造，就在这时间里边。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到，你回去这一个礼拜行道，弟兄姐妹，你就在建造当中。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我怎么十年信主我生命不长进，或者是我信主20年我怎么没有改变。弟兄姐妹，这和我们听道行道非常有密切的关系啊！这是我盼望弟兄姐妹在听道行道方面，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砖瓦和我们的木料。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要建造灵宫，你属灵的灵宫要照着神的话去做，照着神的话去做。那最后讲的这个 easy 啊 ，ease 就是安逸了，除去我们内心的不安啊，除去我们内心的那种啊那种啊焦急啊，让夫妻之间常常能在平静安稳当中度过。所以说四个字母啊，头一个字母都加在一起的叫 care， 就是夫妻之间呢要常常的彼此关照啊。这是讲到上一次讲到圣洁的器皿那个时候和弟兄姐妹有一些有一些联系。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讲夫妻相爱之道。实际上婚姻呢，我们都结婚的都知道，我们在婚姻里边苦辣酸甜你自己晓得，而且没有进入婚姻的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存着很好的盼望。所以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假如说还没有结婚，还在谈恋爱阶段，那弟兄姐妹你好好的来盼望，或者好好的在主里边来经营建造，使你的婚姻将来会充满那种幸福和甜蜜。我看见一个牧师，他讲婚姻呢，有三方面的啊，三个类型的婚姻，一种是接受型的婚姻啊，接受啊，我能受得了他啊，还有一种型忍受型的，哎，反正不行嘛，这个你知道，这个鞋到底好不好穿呢，合不合脚你自己知道，他能忍受。还有一种呢，就是享受型的婚姻，他真的享受神所给他的这个配偶，享受神所给他创造的这个夫妻。啊，那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因着主，因着上帝给我们弟兄姐妹的爱，那个祝福，叫我们都成为享受型的婚姻。不是说结婚以后你就要忍耐他一辈子，要忍受他一辈子，而是说你要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这个配偶，叫我们每日都能活在喜乐当中了。那其实的话，我们像刚才所读到的圣经啊，有基督徒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些交流的艺术，日常的相爱之道。那我更愿意就是说让弟兄姐妹啊，透过这两段经文来向我们看到夫妻相爱之道。夫妻相爱之道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听和说再加上我们心里的活动。雅各说这段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不单单是为夫妻的，他是为所有基督徒的。为什么我今天要把它归结到夫妻之道里边呢？夫妻相爱之道就是说，如果你作为基督徒，你夫妻都不能彼此相爱，你都不能照着这圣经里边的要求去实行，去把它给实践出来啊！你说我广而大而广之的去实行在别人身上，那个不可行。因为你自己最亲密的伴侣啊，你最相爱的人，你都没有在他身上去把它实行出来，你怎么说我能去在别人身上实践出来啊？那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我愿意弟兄姐妹今天借着夫妻篇呢，来讲述这个相爱之道，就是夫妻之间的彼此交流，夫妻之间的彼此相爱是有艺术性的。那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最简单最好懂也最容易操作。所以说听有听的艺术，说有说的艺术，还有包括这个你心里的这个活动啊，都有艺术。你说这不是大事，弟兄姐妹，不是大事。因为圣经里边常常不给我们讲高言大志，他只是给我们讲生活里边的点点滴滴， 告诉我们生命在你度过的岁月里边，因着积累，因着神话语不断的在里边起作用，所以你的生活呢，就常常发生改变，你的生活常常的会活得像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生的光景，我们一生的光阴，就是被许多东西占据着。你是幸福还是痛苦？你是享受还是煎熬？所以每个人都是茶壶猪脚的，心中有数，对不对？那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因着圣经里边给我们简单的道理、浅显的道理，然后你不要说我非觉得这是一门艺术，或者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你才来学它。正是因为神叫我们在生活里边来去享受，来去认识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才发现原来夫妻相爱之道还是很简单的第一个讲到快快的听，我们读的那个圣经就是在这上边了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和这段刚刚相反我们是慢慢的听，快快的说，速速的发怒，这是我们人的这个性格。你看圣经啊，它常常给我们的是和我们肉体的生命是相反的，因为神的道是在高过我们的道。那他讲我们人是不是不能做到，弟兄姐妹，靠自己你真的做不到，但是如果我们靠神，你就能做到，说我来快快的听弟兄姐妹，雅各说快快的听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根据上下文呢是这样的意思，上边那句话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前提，那神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说神的话语啊，神的这个话语是叫我们弟兄姐妹快快的听的那这是告诉我们，大而言之啊，是叫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个迅速的反应，对神的话，对听神的话，对神的真道，对神的旨意，我们有一个快快的反应。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圣经，你会在旧约里边常常会记得有这样一句话，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其实神常常用你们要听来做一个开始的，所以听是第一件事情啊，听是我们顺从之先，明白之先，是我们这些有福之人要学习做到的。所以说我们看听啊是一个艺术，这是讲到听神之道。那弟兄姐妹，还包括我们在小而言之，在我们日用生活里边，我们也要快快的听。所以神的话不仅放在圣经里边，放在信仰里边，放在生活里边，也是一样叫我们受益的。那弟兄姐妹，雅各在这个地方说快快的听是什么意思呢？是告诉我们要用心的来听啊，要好好的听，先听明白，先搞清楚再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呢，然后我们就开始回馈，我们就开始反应。所以的话呢，我们要听明白，我们要听明白然后再说，这是我们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道理。可是如果我们的现状是什么呢？我还没有听明白我就说，或者说我根本就不想听你说。弟兄姐妹，他的背后的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才不要听你的，因为我才比较重要因为我才有道理呀。所以说不愿意听别人的，都往往是觉得自己有道理，所以给人感觉什么？听是一种低级的状态是一种下级的感觉其实不然。圣经告诉我们，听才是一个水平，听才是一个能力，听是我们要对话交流，夫妻之间对话交流的一个第一个环节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回想，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吵架，吵架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听明白对方的意思，我们就开始反击，然后对方就说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还没等对方解释完事以后，把你的话又说出来了。所以说总是没完没了的这样的对话的升级，最后一来二去怎么样，火头就上来了，对不对？然后你的声音就开始提高了，你的脾气就开始发作了，然后下边的话就不好听了，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开始的篇章的时候，在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把握好那个听的艺术。其实弟兄姐妹，这是讲到夫妻之间呢， 对话应该是最平等、最简单，也最容易沟通的。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夫妻之间弟兄姐妹，没有夫妻之间吵架的，举个手，我们看看好吗？夫妻之间没有吵过架的，弟兄姐妹不存在，或者说很难有这样子的人，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来二去，其实我们都变得吵得习惯了，我们还觉得挺 enjoy 的。如果三天两头或者说有段时间不吵，还感觉不习惯啊，弟兄姐妹，那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啊，现代社会中啊，很多人都没有时间来听了，谈话方面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甚至我们交流都出现交流障碍。为什么？因为现今的社会人特别浮躁，人也特别的顾自己的事情，因为自己的事情还做不完呢，所以没有时间去听别人的。那么更再说了，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手机，都定睛在这个上边，所以根本不晓得你跟我说什么，我也不懒得去听你说什么。所以那夫妻家的话，每个人手上都有个手机，对不对？其实我和师母也一样的，回去的时候说呀，现在信息量太大，可是你们千万记得有一段时间呢，要把这个东西放下，要把手机放下，夫妻要有平静的交流，要有一段时间心与心的交流，弟兄姐妹，那这样的话才会保证你的生活，保证你夫妻的相爱。弟兄姐妹，不要想看夫妻的相爱，你夫妻都不相爱，你怎么去爱别人呢？看得见都不爱，在身旁的都不爱，你说我去爱别人啊？弟兄姐妹，这个不现实。所以神告诉我们，最好的就是在家里面先学习彼此相爱，愿意把听的艺术给你的配偶，是吧？对他所说的，对他所讲的，弟兄姐妹，你要听明白。那么有很多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觉得啊，还没有说完啊，听话不要听一半，还没有听完人家所说的话，你就开始去打断，甚至就去判断他的意思。弟兄姐妹，这是听里边最忌讳的一个事情。还有另外一个，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投射到他所说话的事上，他明明没有这个意思，你就把它给讲解成你的意思了。弟兄姐妹，这个特别容易引起歧义，引起纷争，引起吵架。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哈，听的艺术。有这样一个节目啊，其实是一个节目主持人了，问一帮小朋友他们的理想。咱们华人也常常干这事哈，问我们家小朋友，你将来你的理想是做什么哈？有一个电视节目就讲到一个主持人问一群小朋友，在大庭广众之下问一群，哎，你的理想是什么呀？他说，我的理想，我想将来做飞机驾驶员。这很好啊，做飞机驾驶员。那么假如说你飞在太平洋上空的时候没有油了怎么办？他就说，那我就叫所有的乘客赶紧把这个安全带系好，然后我就系好我的降落伞，我就跳下去了。哇，下边的这帮这个成人们呢，父母们呢，听着这个乐得东倒西歪的。然后这小朋友接着说，他说，我要去取颜料，然后我要回来救他们。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所以说当我们听话听到一半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小孩子太 naive 了哈。他就说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我要得救的哈，我要跳下系上降落伞，我要跳走。那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人就不会讲到下边，不会听到下边的话，你就会给予判断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这是我们讲到夫妻谈话的艺术，夫妻相爱的艺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回到圣经里边来，假如说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跟你说话啊，你能够完全把他的话听完吗？能够不用自己的意思去强加在他的意思上边呢？啊，弟兄姐妹，如果能做到这边，我们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了。大家知道心理医生吗？我们现在在西方社会，在美国常常会看，哦，不行，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弟兄姐妹，心理医生是干什么的？其实心理医生说白了就是专门听你谈话，然后他收钱的人。什么意思？因为你有一肚子的苦啊，你要诉啊，他就坐在那儿听，他都很多的时候都不打你的岔，你给他说了半小时，他插一句话，然后接下来他是按照小时来算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你不要 进入到这一个步骤，说哎呀，因为我们在家里边没有人听，没有人听，将来我要花钱去叫别人听。我们夫妻之间有一个好好的谈话的艺术，一个好好的对话，一个好好的相爱的这个氛围啊环节。弟兄姐妹，其实是你成就了神在你家里的幸福，你是成就了神所给你的啊圣经的话语，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开始哈。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讲到听是一门艺术了，再讲就是说说也是一门艺术。圣经还是说你要慢慢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说就比较困难。我们人都现在觉得时间这么紧张啊，时间这么短暂，这么宝贵，我要快快把我的意见表达清楚，我要把我的想法说出去，这是我们啊一般人的想法。其实夫妻之间呢，因为可能我们在在家里边的时间，在单位的时间也蛮长的，一天8小时在单位里边，所以在单位里边的这个习惯或者作风，我们也会带到家里边来。那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大家在工作或者在外边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个行事的方式，我们把它放在门外，回到家里的时候要用家里的时间啊，要用家里的谈话方式啊，我们盼望是这样子了。所以说慢慢的说，准确一点说，就是你要准确的说，你听了以后你要准确的来回答。另外一个意思也说，你要心平静气的说，慢慢的说，不是说我每一句每一字之间时间拉得很长，而是告诉我们你说的时候你要准确的表达，你说的时候你要心平静气。有时候说话快不是一件好事，你以为省时间了，其实你 make the trouble 啊，你要花 double 的时间来去挽回它。真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有的时候说话会太快呢，你就选词不当，词不达意，然后的话呢，你会造成很多的误会，造成误会你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会造成伤害，弟兄姐妹。所以常常我们在家里的伤害呀，夫妻之间的伤害，你去问问哈，谁给你的伤害最大？其实最亲爱的人如果不理解，如果说话伤害你，那个伤害要比外边的人伤害要大，那个伤害要深。因为什么？因为你相爱的人最注重他所说话。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呢，你说话的时候，圣经里边告诉我慢慢的说，也可以说和和气气的说，柔柔和和的说，把自己的想法，哪怕是意见不同，哪怕是不同的看法，对立的看法，弟兄姐妹，你都可以用心平静气的方式来把它表达出来，也可以说用好的口气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当你有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你用适当的口吻，柔和的口吻说出来的时候，对方也听得让人舒服。很多人说，哎呀，我是一个比较直性的人啊，我呢是比较直截了当了，我们都老夫老妻这么多年了，我们就不要那么客套了。其实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客套和讲究的事情，而是说你所表达的好意好心要用好的方式，要用好的态度。其实如果你好心再有好的表达方式，弟兄姐妹就会有加倍的果效。比如说你在你和你家里边人，就是你的配偶之间讲话之前呢，你能不能加上一句这个招呼啊？加上一句招呼，你比如说亲爱的哈，你加上一句亲爱的又能何妨呢？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常常觉得，哎呀，这个不好意思说。其实不必不好意思，神给你啊，骨中的骨，肉中肉，是叫你亲爱的啊。所以说，亲爱的英文叫honey 了哈。有的时候叫 honey 不是恨你的意思哈，是 honey 是爱你的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哈。那么另外也有说，比如 darling 啊，这是蒋介石常常称呼宋美龄的哈 ，darling 哈 ，darling 也不是打你哈，是爱你的意思。所以咱们别说话，一说话就喂喂，你跟谁喂呢啊？你又不是领导，所以说不要说话的话像上级对下级一样说话，叫人不舒服。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你打招呼方式要表现出神所给我们之间这个关系的这种亲密度来啊！你不要说哈，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叫法叫老婆呀、老公啊，其实这也挺实在的。那更重要说，神要我们看重这个打招呼，你千万啊，这个不要用更就是让人不舒服的方式打招呼啊！我不说了，在这儿， 反正是有很多打招呼的方式，叫可能外人听了就不大爽。那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咱们打招呼的话，是要真的是表现出神所给我们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程度来哈。说言为心声啊，你的言语啊，在夫妻之间常常也把你的啊人格和你俩关系的好坏能给暴露出来，或者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慢慢的说呀，说其实是一种艺啊，一种艺术。那么圣经里边也讲到说，说话浮躁的啊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药。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的话，说话浮躁，现在这个社会更讲到说话浮躁，常常你就无意当中就伤害，受伤害，也就是伤害别人。那么智慧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药，尤其是在家里边，可能现在社会的丈夫啊妻子啊都很啊有压力，你工作上有压力，家庭上有压力，你别以为啊丈夫在啊单位在外边工作，或者妻子在外边工作，好像是挺啊挺得意的，没那么简单。所以你看看哪一个在单位里边工作的不是压力很大，都是压力很大。所以回家的时候，也许太太也许是丈夫看见他回来了，工作回来了，给一句啊安慰，给一句问候的话，这样的话他就感觉在家里边会得到安慰，得到力量。所以我们盼望的话呢，在家里边啊能够得到啊一人的良药啊，当你有美好的话语来打招呼的时候啊，这就是一种智慧的舌头了。所以使他在外边那个啊浮躁的心也好，疲惫的心也好，回到家里边得到安慰。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啊在家里边啊都成为能有医治人啊这个心灵的良药了。所以夫妻之间的彼此相爱，要在言语上说话上大大的来体现出来。弟兄姐妹，禁戒去说讽刺的话，不要说气话，不要说难听的话，不要说抱怨的话。弟兄姐妹，这东西很实在的哈，不要说讽刺的话。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讽刺的话，比如说今天这个菜做的不好吃哈，或者怎么样子哈，啊，你还以为你天天下馆子呢，你以为家里边是饭店呢。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知道说话会让人很生气的。那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说话的话呢，夫妻之间说话真的要啊话要到位啊，要啊给人安慰的，给人安慰。所以不说抱怨的话。那么还有的话呢，要说体贴的话，欣赏的话，安慰的话，心疼的话。弟兄姐妹，夫妻一体呀，你爱他就等于爱自己，这是圣经里边的话。爱妻子就如爱自己了，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这是保罗的话哈。所以弟兄姐妹，说欣赏的话，对你的妻子，对你的丈夫说欣赏的话，这在现在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原一个和啊一个相爱的原因。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调查发现呢，家里边不和的，在外边有不好关系的，其中和这个很有关系。因为在家里边找不着那些对他称赞的话，总是感觉到我跟你太熟悉了，你的缺点我一目了然，所以我就跟为了你好的缘故，我就专门说你的缺点。可是到外边的话，人家就说，哎呀，你真是很啊很帅呀，你很英俊呐，你很潇洒呀，你很美丽呀，你很温柔啊，外说几次啊，就觉得在外边比在家里边好啊。弟兄姐妹，这是现实。你去看看那些婚姻出了状况的，你去想一想，你去听一听那些最终出了第三者的，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外边得到言语上边的慰藉，然后久而久之他就感觉到在外边比在家里边舒服。再有就是说，我会看到啊，外边的这个人会说欣赏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家里彼此相爱的时候，要因着话语杜绝那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愿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夫妻之间在话语上给对方以安慰，给对方以力量。这是我们讲到啊说话的艺术。那么第三个，也让我们弟兄姐妹看看慢慢的动怒，这个也是艺术。谁会发脾气还会慢慢的发脾气，就往往像压弹簧一样，压压压压压，砰就起来了，是不是一松手就起来了？但是圣经里边却告诉我们要慢慢的动怒，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下边这句话也给我们一个答案，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啊。在这里面我们首先看，人的怒气不能 解决得救的问题。人的怒气不能成使神的意在你的发脾气里边，在你的怒气里边表达出来。也可以说你的怒气不能够去表达神的救恩，你的怒气不能够表达神的义和神的慈爱，这是大事。我们比如说家里边有不信主的，你不能因为跟他发脾气他就信主了，你不能因为跟他发脾气他就一下子忽然说，哎呀，这个人脾气这么大，所以我信主吧。不会的哈，反而有的时候会恰恰的相反。所以你要叫你的配偶得救，要成就神的大计划，你切切的在家里边做一个柔和的妻子或是丈夫啊，要把神的那个爱表现出来啊。那么还有说，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的发脾气啊，你不能够叫你的配偶啊能够在你的生命上有任何的这个分享。所以在这里边说慢慢的动怒啊，其实是告诉我们你要戒怒，你要忍怒，不是说让你脾气要慢慢慢慢的发生出来。很多人脾气很好，弟兄姐妹，这是现实啊。有的人不信主，他这一生脾气也蛮好的，夫妻过得也很棒。有没有这样的夫妻？当然有。那弟兄姐妹，可是基督徒的话呢，告诉我，假如说我们有这样的好脾气，感谢上帝啊，给你一个先天就这样的一个柔和温良的一个太太或先生。那么假如说我们是生下来脾气就暴躁的，或者说我遗传就带着这样的性格，弟兄姐妹，那你更能彰显神的作为。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呢，就是说脾气是不好改的啊，江山易改秉性怎么样难移，这是我们的古话。实际上恰恰说明了人的脾气也是不由自主的，不由自主。可是如果我们要不改这个脾气，就永远不会变。神说我们慢慢的动怒，是让我们来说切慢动怒啊，不是说让你慢慢慢慢的来发怒，而是让我们控制怒气不要发怒的意思。所以我们想神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事情啊，都好像是出乎我们人所不能做的，都是超越我们的肉体超越我们的血气的。可是神他能够叫我们做到，所以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来去做的话，你就会慢慢的，你会发现你能制住怒气，你能制止住自己的怒气。因为怒气不能承受，不能成就神的意。还有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两个。所以说你如果不轻易发怒，你就比勇士还了不起啊。所以我们盼望在家的夫妻之间呢，你家里是有一个勇士呢，还是有两个勇士？所以大家都是勇士，弟兄姐妹就不发怒了哈。所以夫妻的关系，家庭的和睦就有了进一步的把握，或者是有了进一步的成长。那么攻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你说攻一个城很难呢，但是你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心里边来给制服了，圣经说比攻取一个城还要难呢，还要难。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我们常常相反，我们是快快的说也不听，然后我们发怒，这是我们的情形。可弟兄姐妹，我给大家一个现实里边的生活当中这些后果。这个生气啊容易得病，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哈。常常生气的人，哎，你看他不是有这毛病就是脑毛病，睡不着觉，可能高血压，也有可能是哮喘，或者说是的话呢，这个与肿瘤也有关系。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我说，是医生说，尤其是生闷气啊，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你所亲爱的那一方面生闷气，因为你让他生闷气啊，实际上是你是在给他下药啊，真的。因为这样的话你是使他生闷气啊，你就等于说给他里边生病啊。那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不要让对方生闷气。假如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就用好言去相劝了，彼此和好了，因为你爱他了，不愿意让他去因着生气，你知道会生病啊。所以我们看有一个资料是说，这个发怒啊会容易引起高血压、冠心病。 你有没有说生气的时候大家都生过气吧？一生气的时候，一发怒的时候，你的心会跳得快还是慢呢？会越跳越快，对不对？然后话也越说越快，这个心越跳越快，会容易引起啊心脏病、高血压。那么所以说，神给我们一个解决这么生活里边简单的答案，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是说啊，已经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说这句话是给我们啊生气、给我们发怒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呢？是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告诉我们一个程度。我们知道我们要生气了，我们知道圣经也没有说你不能生气，而是说你生气啊不要到一个程度，生气以后犯罪。比如说我们都生气，我们都吵架，然后就去打人，弟兄姐妹，这是不行，这是不允许的。那么还有生气的时候，你可能就驾车跑掉了，也可能就出事了。所以弟兄姐妹，切切的要记住，所以生气我们要有一个程度。神说不要犯罪呀、啊，有的时候真的一生气，一气之下做出不可挽回的那些事情来，这是非常要弟兄姐妹，圣经里边给我们警告，给我们警戒。那么另外一个，神说你在时间上面要有个控制，所以生气不可含怒到日落。也是给我们一个那个时候没有钟没有表的，却给我们一个太阳，是吧？让太阳落山的时间告诉你，下午生气了，不要一直升到日落哈，要在日落之前要把气消下来，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基督徒夫妻之间能够叫我们生气，哪怕一下子不小心闹出毛病来生气了，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让夫妻之间的怒气过夜。好，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劝告。那么还有就是说，它有一个危险性。为什么有危险性？就是说你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弟兄姐妹，你别以为生气了是我自己的事情，当你生气以后啊，会有一件坏事，就是说魔鬼会在里边钻空子。魔鬼在里边钻空子，这就是趁人之危啊，趁虚而入。弟兄姐妹，因为你生气你不可控制，一发不可收的时候，魔鬼就在里边对你说话了，你可能就记得这个怒气一下子就爆发出来，做了难以挽回的那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神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夫妻之间要慢慢的动怒，甚至说我们尽量当你慢慢的就没法动怒了吗？当你慢慢的时候，你就把怒气给止住了吗？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领会圣经的话，他是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二人也难免有的时候会有怒气哈，会发出来。但另外一方呢，请你学习幽默一点好吗？学习幽默可以会自主怒气的。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是一个希腊的大哲学家哈。那他其实那个苏师母的话呢，脾气不好。有一次他在家里边教学的时候啊，这个师母在楼上就开始跺脚了。觉得时间快到了，你不能再讲下去了，我已经烦了。然后呢，这个苏格拉底在下边又多讲了5分钟啊。结果你知道怎么样？苏师母雷霆大发，一盆凉水浇下来了，浇的苏格拉底一身的水。学生立刻傻眼了，说：“这老师怎么办？”这个先生说：“这个老师啊，不好意思，您都给我们多浇一会儿，你挨一盆水。”然后苏格拉底说：“我就知道，这个啊。”暴风以后必有骤雨暴风以后必有骤雨嘛，所以说就把这个尴尬给化解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说的是不是说人的智慧，而是告诉我们神有的时候常常会给我们出人意外的那个能力去掌握环境。所以切切的要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要学会彼此相爱之道，彼此相爱的艺术。大而言之，这段话是说给整个基督徒生命增长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表达我们最亲爱的最亲密的伴侣之间，这些话不为过，反而对我们行之有效。当你在夫妻之间行作出来的时候，夫妻之间能实行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在更多的人更多的场合里边你也会实行出来。所以我们讲的第四个关于夫妻之道的话呢，夫妻篇，这个是讲到夫妻相爱的这个之道，是告诉我们要快听要慢说，要勿怒。 所以请弟兄姐妹呢回家去去实践，好不好？这一个礼拜假如说神给你们预备功课了你就去实践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交流，好不好？求神来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夫妻，尤其今天是母亲节，祝福我们在座的刚刚知道有母亲生了双胞胎的哈，我们大大的祝福他们愿神祝福这个家庭。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圣经的话都是对我们说的，圣经的话都是对神你自己所爱的人说的。主，当我们听你的话，照你的话来做的时候，主，那是我们蒙福的开始，也是我们得力的力量。愿神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常常在主的爱中，常常在主的话里边，使我们得力量，使我们行天路有力。感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的，阿门。谢谢大家。